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1回。听完了这雪袍人一番言论，白发美妇脸色微变，一时无语。六足呢，则复眼闪动了几下，也露出了惊讶之色。既然韩小子没有中你的圈套，那么你如何探知他如今的方位呢？白发美妇又追问了一句。这个倒很简单，我给他的灵石中掺入了子午石这种材料。血袍人阴森一笑。子午石？这种一到子午两个时辰就会合变成至阳属性，会相感应的古怪的石头，道友手中肯定还有另一块了。也只有在冥河之地这种阴气极重的地方，这种材料的感应才能够起到作用的。到了普通的环境之下，可连我们都没有办法察觉他们之间的感应，也真亏了道友能够找到这种鸡肋之物。据我所知，这种石头我们天元大陆可是根本不产的呀，就算其余两块大陆上也数量稀少至极，对我们修道之人来说也用途甚少啊。这一次连六足都禁不住开口称赞了一句。这东西可不是我主动找来的，而是早年修炼的时候从天沙的一名其他大陆人身上寻到的，也就这么一小块，全混入了那些灵石中，现在也算用得其所吧。两者的感应只是一瞬间的，就算韩小子用什么禁制封印住那些灵石，也切断不了此种联系的。他本身没有子午石，更无法发现其中的奥妙。血袍人狡诈地说道。如此甚好，我们先按印记最后消失的方向赶去吧，现在离子时不远了，到时候再感应几次应该就能接近了。不过在途中还要小心呢，手持灵宝的浮游族小子，那个人手中的灵宝似乎是传闻中的五龙闸，此宝可是混沌万灵榜上之宝啊，我等最好不要力敌，倒是那两头鸣雷兽不会离开这巢穴太远的，已经无需担心了。六足呢抬头望了望灰蒙蒙的高空，提醒着说道。说起来我二人也没有想到，六足道友真有办法和能力力敌五龙闸这等异宝，将那具傀儡还硬生生的给逼退了。白发美妇目中奇光一闪，轻笑了起来。蓝道友可是过奖了，那名傀儡可不是我逼迫的，而是他修为不足以支持乌龙闸太长的时间，是自行退却的，否则时间稍长的话，在下也要在此宝下陨落的。六足却按了按头，目中闪过一丝惧意。美妇和血袍人互相看了一眼，实在是匪夷所思啊。想起当日大殿中韩立走后发生的情形，也脸色微白。那五龙闸在后来展现的神通实在恐惧，若是一开始那傀儡就将此宝威力全开的话，他们二人呢说不定早就陨落当场了。不过也不用太担心此事，那名傀儡纵然最后发挥出了五龙闸的十成威力，但是也是透支了自己的神识，能否卷土重来这还是两说的事情。我们只要警惕一些，别分散让其各个击破，我看也就可以了。六足又恢复了从容的样子。一听六足此言呢，美妇和血袍人都点头表示赞同。接下来三个人没有在此多做逗留，略一商量过后就纷纷的驾驭遁光远去了。在冥河之地深处白色山脉的石洞前，血光一闪， 血甲傀儡一个踉跄从虚空中闪现而出，刚想抬腿走上几步，却忽然身上灵光狂闪几下，扑通一声趴倒在地上。接着傀儡身上嗡鸣之声一起，一道银虹飞射而出，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一下子没入洞中，就不见了踪影。怎么变得这么狼狈啊？难道老夫的五龙爪威力不够大吗？啊！不久之后，洞口中响起了苍老的威严的声音，仍然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这世间也的确没有几件事情能够再引起他的兴趣了。五龙爪的确威力无穷，是晚辈无用，到最后神识突然不知，否则的话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呢，就能将他们全都一网打尽了。血甲傀儡双目绿光一闪，这才爬起身来，但声音仍然恭敬异常。神识不知，你是不是动用了两次五龙爪，并且动用的时间太长了一点啊？苍老的声音仿佛听不出任何的感情色彩出来，仿佛啊，就是在讲述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是晚辈太贪心了，晚辈一开始并未动用五龙爪全部威能，而想将那些外人的全都引出来，然后同时击杀的，却万万没有想到，那些人中有一名本族叛逆，修炼有一种神通，恰好可以抵挡五龙爪一时半刻，而晚辈事先布置好的一些手段，也意外的遭人破坏，这才导致功败垂成的呀。血甲傀儡虚弱异常的回答道：原来如此。
前辈，晚辈还有一事相求。
忽然血甲傀儡目中血光大盛，声音略大了几分。
相求？我记得我和你的交易早已做完了，不要指望我会为你们浮游族出手。
晚辈怎敢奢望此事，在下只想求江前辈用在下一丝残念做引子，用破戒之术接引晚辈的本体到冥河之地，那些人已经夺走了神乳，若不抢回此宝击杀这几个人，晚辈罪责不轻啊。
血甲傀儡竟然这般说道。
让你本体到这里，你脑袋没有糊涂吧？你们浮游一族无法在冥河之地生存太久的，多则年许，少则数月，你们就会在阴气侵蚀下修为大减的。而且听你所言，那几个人修为都不弱，你本体来了多半也不是他们联手的对手的，难道还想再借用老夫的五龙爪一用吗？
苍老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诧异之感。
五龙爪晚辈自然打算再借用一次的，但是却不一定真的需要动用它的，晚辈的本体会带一只神巢一同降临此界。
血甲傀儡一咬牙说道。
神巢？哎呀，我没听错吧？为了几名金符级别的存在就要动用此物，再说你怎么会有动用此物的权利啊？我没记错的话，这些东西可是一直掌握在你们族中那几个老不死的手中，是你们一族不到生死关头不会动用的大杀器啊。
这一次苍老的声音真的感兴趣起来。
前辈误会了，晚辈带来的可不是族中圣物，而是几位大人不久前炼制出来的一种仿制品，其实应该叫小神巢。这瓷宝可以幻化的圣虫也只有一种而已，还是非常低阶的那种，而且此种仿制品只能使用一次，动用过后就完全报废了。
血甲傀儡如实说道。
小神巢？ 有些意思呀，我可久闻浮游族的神朝大名，可惜一直无缘一见。既然没有办法见到真品，看看仿制品也不错嘛。好吧，我可以免费的帮你召唤本体过来，不过还打算借五龙闸的话，不再付出些代价可是不行的呀。啊，
可是晚辈只带了一瓶，这血甲傀儡目中血光一闪，迟疑了起来。
这没关系，等你动用完了那个小神朝，将废弃原物交给我就行了。此种交换不算过分吧？啊，
前辈要小神朝？一听这话，血甲傀儡声音一变，犹豫不决起来。
你不愿就算了，我是无所谓的。我之所以想要此物，也不过是想见识一下啊。难道我还能真的凭一个废物就弄明白你们神朝的秘密？当然了，你若是不愿交换也就算了啊。
江前辈轻描淡写的说道。
好，晚辈交换，但是晚辈也有一个条件，等神朝用完之后，前辈也只能研究月余，到时候原物还一定要返还的，否则这晚辈就没有办法向族中长老交代了。
血甲傀儡想了想，总觉得单凭神朝之力还没有十足把握对付六族等人，一咬牙答应道。
好，有你这话就行了，我这就帮你施法召唤你本体过来。
这也幸亏你有一丝分神在此，否则想凭空破界射人，老夫也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哟。
洞中一阵狂笑之声传出，砰的一声闷响，一蓬银丝激射而出，一卷之下就将血甲傀儡包裹其中，再往洞中击飞射而回呀。几个闪动过后，血甲傀儡就踪影全无了。
一盏茶功夫之后，白色山脉中忽然一股强大至极的灵压冲天而起，接着一道金黄色的粗大的光柱从下方激射而出，直插高处的虚空之中，随之阵阵阴风狂往光柱处聚集而来，同时轰鸣之声大作，四周浮现出了无数的黑气，这一切天象将附近的虚空遮蔽得严严实实的，看不清里面的情形分毫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一道宛若蛟龙的惊雷在黑气中一闪即逝过后，忽然一声刺耳的尖鸣从里面凄厉地传出，此尖鸣似乎是怨毒异常，但又是满腹煞气的样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长吐了一口气，双目一睁，面上全是欣喜之色。
韩道友，可将最后一个印记炼化掉了。
元瑶悦耳之声在背后响了起来。多谢两位道友出手相助，没想到这最后一个印记如此难缠，在体内生根了一般，竟然无法驱除分毫，只好是大费一番手脚，在体内啊直接炼化了。如今四个印记全毁，总算解决了心腹大患呐。韩立站起身来，一转身，冲身后二女抱拳施了一礼，神色是诚恳异常啊。
哎呦，韩兄何必这般口气对我二人说呀，我二人先前的性命都是韩兄所救。
袁瑶略显疲倦的一笑，严厉的同样微微一笑，面色也有一些苍白。这也难怪，任谁一直操纵如此大的法阵大半天，法力消耗也绝对不小的。
韩立见此，二话不说，袍袖一抖，两个翠绿的小瓶儿一飞而出，分别落到了二女身前，悬浮到了那里不动了起来。
这是两瓶绿阴丹，属性阴寒，对二位道友应该是大有用处的。 韩立开口解释道，我和师妹还真是需要此物，那就不和韩兄客气了。严厉嫣然一笑，长袖一卷，将药瓶卷入其中，随即呢，在一只手中浮现而出，并往外一倒，顿时一颗黑绿色的丹丸滚落了出来，一股浓浓的阴寒气息散发而出。严厉略一感应此丹的药力，双目一亮，用两根玉指将丹丸夹起，放在眼前，仔细的凝望了片刻，这才来口中一送，吞进了肚中，然后闭上双目，运转化开药力，好加以吸收。一旁的袁瑶见此，略犹豫之后，对韩立称谢了一声，也将身前药瓶放下，同样服下了一颗丹药。韩立则在一旁静等着二女。此刻空中漩涡已经消失不见了，而那颗黑色的球体则缩小到了丈许大小，并且因为四周法阵停下来的缘故，正雾化的徐徐散开，看样子不久就会彻底化为无形了。过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二女先后睁开了双目，气色大好了起来。韩兄，你的丹药恐怕价值不菲吧，我和师妹损耗的阴力这一下子就恢复了大半。严厉高兴地说道，好，能对二位道友有用自然最好。韩立微笑着回答道，韩兄，这里可不是什么久待之地，我们下面将如何行动？先前商量的计划也只是如何摆脱鬼婆子等人而已呀。袁瑶微咬了一下背齿，忧心地说道，袁姑娘所言极是啊，此地的确不能再待下去了，必须马上离开才行。毁掉印记的一瞬间，那些妖王还是能够感应到我所处的大概的方向，至于下面如何行动，自然是想办法破开此地空间，返回灵界了。当然此事颇有一些棘手啊，我虽然说有些打算，但必须是从长计议啊。走，咱们是边走边说吧。韩立四下打量了一下，神色肃然。好吧，就依韩兄之言，我们先收下法阵，然后马上出发。三人中以韩立修为最高，二女自然以他为主了。于是二女身形一动，化为了两道乌虹，开始将附近的布置器具一一的收了起来。韩立呢，则直接的一扬手，一声滚滚长啸出口，声音如同闷雷一般的远远的传开，在附近游荡的提魂和暴鳞兽马上一个高声啼鸣，一个低吼不已，同样的出声加以呼应，并向韩立这边激射而回。一道乌光和一道金影同时闪过之后，没入韩立袖口中，二兽就被韩立收进了灵兽环中。片刻之后，等二女也忙完，三人选定了一个方向，立刻催动遁光远离了此地。而就在韩立等人离开这片丘陵不过半日光景之后，附近空中绿光一闪，一团绿光破空而至，直接出现在了附近的高空中。绿光中的隐隐是一个苗条的身影，这道人影在附近之地一个盘旋过后，在先前韩立等人所处的那座丘陵峰顶上一落，现出了身形，正是穆青此女。穆青目光在附近飞快的一扫，脸色渐渐的阴沉了下来，在旁人看来似乎一切正常的景象，在他的眼中却是破绽百出啊。他能很轻易地看出此地巨型法阵的各种残留的痕迹，以及空中尚未完全散尽的禁制波动和远超寻常的精纯阴气。看来我来晚了一步，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了，原来是借助法阵之力来驱除的印记，不过既然离开了这里，再找到他可能就难上加难了呀。穆青喃喃自语了几句，脸上一副踌躇之色，似乎有什么事情让其拿不定主意了。罢了，为了魔坟中的物，我就拼上一次，早知如此 当初啊，就应该在姓韩的那个小子身上多下一道禁制了。穆青一跺玉足，狠狠地说道，玉容上现出了决然之色，他身形一起，再次化为了一团青光，破空离去。但这一次，此女遁光却并没有飞出太远去。大半个时辰之后，青光忽然一落，坠入到了下方一处平平无奇的小型的山脉当中，并直接在山脉中的一处幽静的山谷中落了下来。这座山谷啊，阴气稀薄，甚至呢还比不上山脉之外的普通之地，故而一个鬼物都没有。此种情形却正是穆青此女所希望的。她将山谷搜查了一遍之后，确定附近没有什么异常，这才双袖一抖，袖口中绿芒一闪之后，噗噗之声大作，飞出了无数拳头大的光团，绿蒙蒙的，密密麻麻的向四周激射而去。所有的光团纷纷的往山谷各处一落而去，一闪即逝之后，纷纷没入地面中，就不见了踪迹。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2回。穆青此女单足一踩足下的地面，腰部以下灵光一闪，蓦然幻化成了青木之身，无数乳白色的根须向地面一扎之下，向四面八方更深处伸展而去。此女口中念念有词，两手一掐诀，整个山谷的地面立刻轰隆隆地晃动了起来，而没入绿色光团之处，则泥土一分之下，一颗颗翠绿色的树苗破土而出，随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是疯狂地生长了起来。几个呼吸的功夫，竟然变成了一颗颗高约数十丈的参天大树。整座山谷一下子变得郁郁葱葱，木林之气浓稠异常。更吃惊的是，所有的树木在穆青法诀催动之下，竟然一个个会土遁一般的，根本不受所处泥土的限制，一个个模糊晃动之下，纷纷地变换着位置。片刻功夫之后，一个古怪异常的巨大的法阵蓦然以穆青为中心形成，几乎遍布了整个山谷各处，将此地防守的严实至极，几乎是风雨不透。做完这一切之后，穆青蓦然一张口，又喷出了一物出来，竟是一个乳白色的圆珠，鸡蛋大小，表面呢遍布古怪的金色花纹，略微的有些透明。圆珠在穆青身前丈许远处徐徐地转动不停。穆青凝望了此珠半晌之后，这才轻叹了一口气，伸出了一根玉指，轻轻地一点此物，圆珠砰的一声轻响，绿芒大放之下，喷出了一股青霞出来，霞光中有一物若隐若现，灵光一脸之下现出了原形，竟是一棵通体乌黑的巨大的松树耸立在那儿。此木巨大异常，但是外形非常的奇特，整株树木从中间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界限，一半树叶浓郁茂密异常，一半呢干瘪枯萎，寸叶不剩，仿佛死木一般，竟是穆青的灵木本体。此女守望着此树，脸色是复杂之下十指连弹，一道接一道的法诀激射而出，一闪即逝，纷纷没入黑树之中。而此木的蓦然一颤，往下方地面一坠之下，竟然小半截身躯一下子没入了地面之中，稳稳地一动不动的。但是穆青啊，并没有就此驻守，再一张口呢，喷出了一团翠绿色的精血， 此精血被一催之下飞向了身前黑幕，一闪即逝之后没入树干一个略微鼓起的部位，不见了踪影。木青口中念念有词，两手齐抬之下又是两股绿色光柱射出，同样的没入黑幕中不见了。但是下一刻精血没入的地方一团绿光蓦然爆发而起，光芒呢刺目耀眼，树干表面竟扭曲变形起来，浮现出了一张栩栩如生的木雕脸孔出来。此脸孔蠕动不已，现出了痛苦之色，好像活着一般。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赫然苍原金灵的面容，还不快快醒来。木青双眉一挑，空中一声交斥，再一道法诀打出，咔嚓一声啊，黑色巨木主干的一小部分竟然从中间是寸寸的裂开，随之一只金毛猿猴树冠中一跃而出。参见主人，主人将我唤醒，难道是？这只金猿一现身而出，立刻是跪拜在地。金老，起来吧，幸亏当初出发的时候你将一具化身分神留在了我本体之内，现在金老主元神已经陨落了，你就是金灵了。木青轻叹了一口气，原来真的陨落了，我说怎么没有办法感应到本体的存在。既然这样，从今之后金灵继续为主人效犬马之力，但主人现在不惜精血地将我唤出，应该是有什么事情需要金灵去做吧。苍原神色一动，但是随之恭敬地说道，我在韩小子体内的印记被毁掉了，又跟丢了子子，准备施展木之领域来寻找他们的下落，但是如此一来不得不动用本体力量了，故而呢要你帮我守住我的本体灵木。我已经在附近布下了青木周天大阵，就是六族这等存在闯入其中也能困住一时半刻的，足够你带着我的本体安然逃脱。木青肃然地说道。木之领域，此法可极其损耗主人的本源力量啊，并且一旦施展，这千年之内没有办法再动用第二次的，主人真要如此做吗？金元神色一惊起来，恐怕必须如此了，上次在魔坟中见到的那颗珠子里面蕴含的力量竟然和我的本源之力一般无二，但是论精纯和数量却是我本体的十余倍之多，只要得到了此宝，花些时间将里面的力量吸收殆尽，我不但可以立即突破眼下的境界，还有再进阶更高的层次的希望。论功效，此物对我可比那所谓的冥和神乳更为重要。木青凝重地说道。好，既然主人如此说了，金灵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好主人的本体的。金元听完之后知道木青本意已决，也就不再劝说，但是面色一凛地说道，有金老这句话就行了，你原本肉身已经被毁，现在的身体虽然说是借助了我的本体之力所化木元之身，但是修为却只有灵帅初级境界，稍微的弱了一点。这样吧，我将此物留给你。木青略一沉吟之后忽然一张口，喷出了一面青蒙蒙的镜子，只有巴掌大小，镜背呢是翠绿色的木纹，在空中略一晃动之下霞光万道，锐气冲天，此物一看就是非同小可的至宝。这不是主人的天目镜吗？哎呀，此宝可是主人从得道之日起就一直陪练至今的宝物，小的如何能拿呀，主人要去魔坟正需要此宝退敌护身的。金灵一见此境，却一下子吓得连连摆手不已，结结巴巴地说道，本体若是不保，我又如何能存在世间？况且金老不是不知道，我前些年另得了一件灵宝， 威力不在此境之下，并且在克制魔气上比此境更加的有用。穆青却如此的说道。听到穆青如此一说，这金灵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最终的答应了下来。他抬手啊，冲镜子一点指，顿时此物化为了一道青光，没入到了其身体当中。除了天目镜之外，这两口长青木灵剑远胜原来两口，你也收下吧。木青想了一想，单手啊冲黑色的巨树上是虚空一抓，两根树枝一颤掉落之后，竟然是青色霞光闪过，化为了两口寒光闪闪的青色剑一落而下。金灵面上一喜，这次呢却没有推脱之意，一个纵身跃起，将两口飞剑一抓而下，略一打量之下就麻利地飞到了身后。做好这些布置之后，穆青这才身上一缓，又嘱咐了金灵几句之后，接触了自己半身的木化，将自己呢是身躯恢复了原状。随后一道青虹从谷中破空飞出，几个闪动之后离开了山谷。而就在这穆青离开后不久，金灵发动了穆青布置的法阵限制，山谷四周空间一阵扭曲模糊，竟然仿佛水面折射一般的幻化成了一副空空如也的平常景象，并且远远的看去啊，丝毫破绽不露。穆青慌不及地飞动着，在其四周另有另外一处异常的景象。只见这个时候的他，十丈之内全是绿光点点，花草树木等虚影飘动飞舞，一股精纯异常的木灵气从此散发而出。穆青此女身上呢绿光盈然，一棵翠绿巨树的虚影在其身后若隐若现，让其啊宛若草木仙灵一般，仿佛绿光之中另成一番小天地。片刻功夫，穆青就回到了当初发现寒丽踪迹的丘陵处，将遁光一落之后站在了峰顶处，两手一抬呢，四周的绿光突然向四周是扩张而去，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就将整座丘陵都包裹在了里面。那些树木花草的虚影在这一瞬间竟然全都幻化成了实物，纷纷的在地面上安家扎根，迎风摆动，丘陵附近竟一下子变成了草木的世界。同一时间，穆青背后的大树根部突然树根化为了无数青丝激射而出，有的没入树木丛中不见了踪影，有的却一闪即逝地钻入地下之中。此女在此时闭上了双目，神色凝重，秀眉紧皱，似乎在思索着什么。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她忽然一睁双眼，喃喃地说了一句，原来是借助鬼婆门下的二女力量毁去的印记，看来连鬼婆子都不知道自己门下懂此秘术吧。不过既然他们遁去的方向，哼，总会找到他们三个的。穆青自语完之后，蓦然一掐诀，四周散去的绿色光幕再次的从丘陵附近收缩而回，光幕撤离之处，所有幻化而出的这树木花草纷纷的溃散消失。当丘陵附近的一切都恢复了原状的时候，此女一飞冲天，竟真跟着韩立当初离去的方向追了下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是自然不知道，穆青、六祖等人呢，同时将目标都放在了自己的身上。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带着二女在离开丘陵之地之后，在途中不停地变换前进方向。在他看来，纵然说还有什么痕迹破绽留下，也不足为虑了。显然他似乎有些小瞧了那些妖王的神通了。
现在韩立啊正带着二女飞行在一片黄沙之地的上空，一边飞行着一边和袁瑶等人说着什么。
什么？韩兄还打算寻找空间节点返回灵界？
一声惊呼从严厉口中传出，似乎大为的吃惊。不错，经过我在人界和灵界对空间之道的研究，早就发现无论空间大小，任何空间都会存在一些节点的，并且越小的空间，这种空间节点就越容易被发现。那些所谓的空间裂缝，其实也不过是空间节点的一种变异而已。我们只要能够找到冥河之地的空间节点，再冒一些风险的话，应该有很大的机会返回灵界之地的。韩立镇定异常的声音从空中徐徐传出。
可是韩兄，虽然说空间节点不多，但是我和师妹倒也听说过其中的凶险，其中不但常有空间风暴出现，节点的出口处更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这危险也未免太大了一点吧。
袁瑶也迟疑着说道。风险嘛，这自然是有一些的，但是若是由我带路的话，却至少有七八成的把握可以安然度过。毕竟这冥河之地只是附属灵界的一个稍微大一些的空间之地而已，而不是真正的一界之地。除非二位道友不打算离开，真想就此在这冥河之地长久居住下去的。
韩立眉头一皱地说道，其实我们先躲藏一阵，等那些人离开之后，暂时在此地修炼也未尝不可。此地灵气也都极为的充盈，对我等修炼可也是大有好处的呀。
严厉在顿光中眨巴眨巴美目，嫣然一笑地说道，这恐怕不行啊，严姑娘难道忘了浮游组织人吗？那些傀儡的援兵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到破界来到此地呢？连木青鬼婆等人都对那浮游族极为的忌惮，可见此族的可怕了。并且这冥河之地既然是此族圣地，他们对此地的了解肯定远在我等之上，就算躲藏在再隐秘的地方也是不保险的。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二位道友难道不打算返回人族寻找恢复人身的办法了吗？
韩立双目一眯，缓缓地分析道。
听到韩立这么一说，袁瑶二女互相看了一眼，脸色阴晴不定了起来。他二人自然不会放弃恢复正常之躯的念头。
哦，这样是妾身考虑欠周了。听韩兄先前之言，似乎以前闯过空间节点过，若是如此的话，真的能够找到比较稳妥一些的节点，我和师妹自然也希望离开此地的。但是如何寻找节点，我二人对此可却是一窍不通啊。
沉默了好一会儿，这严厉才苦笑着说道，这一点二位道友请尽管放心，在下在此方面有些独特的手段，不过真要动身寻找的话，要稍等一段时间，躲过鬼婆子等人的搜索之后才行。他们几个人不管最终有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浮游族的缘故，都不会在此地停留太久的。在他们离开冥河之地而浮游族之人到来之前呢，这段时间才是我等四下寻找节点脱身的最佳良机。现在我等是寻找一处极其隐秘的地方，暂时啊躲上一段时间再说。
韩立悠悠地说道，似乎对此呢是自信满满。
袁瑶和严厉二女听了之后觉得大有道理，当即连连点头。于是三个人商量完毕之后，顿光丝毫不停，从附近空中一闪即逝地飞过，最终消失在了天边的尽头处。数日之后，韩立一行人呢出现在了一片诡异的水面上空，下面的水中碧中带黑，定有一层淡淡的黑雾缭绕其上。更奇异的是啊，在这不知是海是湖的窝尽的水域当中，各种大小岛屿分布其上，星罗棋布。韩立等一口气儿深入其中一日一夜，
仍然没有见到丝毫尽头的样子。我等就在这里藏身吧，此片水域如此广大，恐怕不在一般海洋之下了，想来就是那些妖王寻来，也绝对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找到我们的。而且我隐隐地感到水底深处似乎有不少可怕的东西暗藏其中，有这些东西存在的话，鬼婆子等人也不敢过于肆意地用神念搜查，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我等的屏障。韩立带头将盾光一停，目中是蓝芒一闪过后，目光在下方一大片浓稠异常的黑雾中一扫，缓缓地说道，这样凝结一起的浓稠的雾团，他们一路上已经见过了不少了，但是此片黑雾在其灵目神通之下，隐隐的一座小岛暗藏其下。元耀二女虽然没有办法看透黑雾中的岛屿，但是韩立既然如此说了，二女倒也没有什么迟疑，当即答应了一声，随同韩立向下方的黑雾中走去。让三人一惊的事情出现了，这些黑雾啊，看似寻常，但是三个人刚飞入其中，突然只觉得四周的黑雾一阵翻滚，往身上一扑，随即周身灵气一散，竟让三个人的盾光瞬间的溃散消失。袁瑶和严厉大吃一惊，面色大变，失声叫了起来，他们体表的尽显各种灵光接连闪动，但身形还直往这雾气深处坠落而下。韩立心中同样骇然呢，但是好在其经历的各种突发事件是不计其数，体内瞬间连换了数种法诀呀，元慈神光、凡圣真魔功等功法同时运行，但是同样失效，没有办法提起足够的灵力。但是急中生智下，当催动起了惊蛰十二诀的鲲鹏变的时候，体表骤然之间青光一闪，一下子化为了青色大鹏，恢复了全部的法力。韩立大喜之下，双翅一展，体型狂胀数倍，身形一动，就将二女一爪一个地抓住了身躯，然后一晃往高空击射出去。几个闪动之后啊，青色大鹏就飞出了雾气，然后出现在了更高之处。韩立回首看那黑雾，心中是惊讶不已啊，他没有想到在这里还又一次的遇到了危险。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3回。